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过去周武王讨伐商纣，把九鼎迁到洛邑，伯夷、叔齐认为这是耻辱，饿死在首阳山，不肯吃周朝的俸禄，但周朝仍然被称为有圣德。然而孔子认为这两个人贤德，说他们不降低自己的志向，不侮辱自身。孟子也说，听到伯夷的风节，贪婪的人会变得廉洁，懦弱的人会树立志向。他在百代之前奋发，百代之后的人没有不受到鼓舞而奋起的。如果不是贤人，能做到这样吗？汉朝兴起时有袁公、齐李济、夏皇公、陆李先生，这四个人在秦朝时逃避进入商洛深山，等待天下安定。自从汉高祖听说后征召他们，他们不肯来。后来吕后采用留侯的计策，让皇太子用谦卑的言辞，束帛和礼物去治理，用安车迎接他们。四人到达后跟随太子觐见，高祖以宾客之礼敬重他们，太子因此得到重视，于是得以自保。这件事记载在留侯传中。后来谷口有郑子珍，蜀地有严君平，都修身自保，不是自己该穿的衣服不穿，不是自己该吃的食物不吃。汉成帝时，援救大将军王凤以礼征聘郑子珍，郑子珍最终不肯出来做官而死。严君平在成都的集市上占卜，认为占卜是低贱的职业，但可以惠及众人，遇到不正当的邪恶问题，就依据尸草和龟甲来说明厉害。对做儿子的人说孝顺的话，对做弟弟的人说顺从的话，对做臣子的人说忠诚的话，各自根据形势引导他们向善。听从我话的人已经超过一半了。他每天只看几个人赚得100钱足够养活自己，就关闭店铺，放下帘子讲授老子。他博览群书，无所不通，依据老子、庄周的思想著书10余万字。杨雄年轻时跟随他游学，后来到京城做官，名声显赫，多次向朝廷在位的有德之人称赞严君平的德行。杜陵人李强一向与杨雄友善，很久以后担任益州牧，高兴地对杨雄说，我真正能得到严君平了。杨雄说，您准备周到的礼节接待他，那个人可以见到，却不能使他屈从。李强心里不以为然。等到了蜀地，送礼物与严君平相见，最终不敢提议让他担任蜀官，于是感叹说，杨子云确实了解人。严君平活到90多岁，以占卜终老，蜀地人爱戴尊敬他，至今都称赞他。后来杨雄著书谈论当时世人，称赞这两人。他的评论说，有人问，君子担心死后名声不被称扬，为何不依附名清而求得名声呢？回答说，君子以德性和名声为目标。梁、齐、楚、赵的君主并非不富有尊贵，但怎么能成就他们的名声？谷口郑子珍不屈服自己的志向，在岩石下耕种，名声震动京师，难道他是一般的大夫吗？难道他是一般的大夫吗？楚地两位公先生的纯洁多么清高啊。蜀地的严君平深沉隐晦，不做出苟且的见解，不追求苟得的利益，长久隐居而不改变操守，即使是随侯珠、和氏璧又怎么能超过他呢？举荐这些人不也是珍宝吗？从袁公、齐李济、夏皇公、陆李先生、郑子珍、严君平都未曾做官，但他们的名声足以激励贪婪，砥砺世俗，是禁锢的隐逸之人。至于王吉、贡禹两位公先生之流，都以礼让进退。王吉字子阳，琅琊高虞人，年少时好学，通晓经书，以俊吏身份被举荐为孝廉，担任郎官，补任若卢右丞，调任云阳令，被举荐为贤良，担任昌邑中尉。昌邑王喜好游猎，在国中驰骋，举动没有节制。王吉上书劝谏说，我听说古时候军队每天行进30里，即使出行每天50里，诗经说，那风刮得飘忽啊，那车跑得飞快啊，回头看看大道，心中充满忧伤。解释说，这不是古时的风，是飘忽的风，这不是古时的车，是飞快的车，大概是悲伤的意思。如今大王前往方宇，不到半天就奔驰200里，百姓们大多荒废耕田养蚕，修路牵马，我愚笨地认为百姓不可以多次改变。从前少公巡视地方，在处理民事时停留在堂树下判决案件，那时人人都得到安顿，后世怀念他的仁爱恩德，以至于不砍伐甘棠， 甘棠，这首诗就是为此而作。大王不喜好书籍学术，而喜欢一游，靠着车是勒紧马弦，奔驰不停，嘴巴因吆喝而疲倦，手因鞭打缰绳而劳苦，身体因车舆而劳累。早晨冒着雾露，白天蒙受尘埃，夏天被酷暑暴晒，冬天被风寒侵逼，多次以柔弱的玉体承受劳累繁毒，这不是保全寿命的根本，也不是增进仁义的途径。在广大的屋宇之下，精细的毡毯之上，名诗在前，劝颂在后，上论唐尧、虞舜之际，下集商周盛世，考察人生的风范，学习治国的道理，勤勉发奋，忘记吃饭，每天更新自己的德性，那种快乐难道只是驾驭车马之间的乐趣吗？休息时就俯仰屈身，以利于形体，进退不屈以充实下肢，呼吸吐纳以锻炼五脏，专心积累精神以调适心神，用这种方法来养生，难道不是更长久吗？大王如果确实这样留意，那么心中就有尧舜的志向，身体就有王子乔、赤松子的长寿，美好的声誉广为传播而传到朝廷，那么福禄就会聚集而国家安定。皇帝仁爱圣明，至今思念先帝未曾懈怠，对于官管、院囿、迟早、打猎的享乐没有喜好，大王应当日夜考虑这一点，以秉承圣意。诸侯中骨肉之亲，没有比大王更亲近的。大王在亲属中是儿子，在地位上是臣子，一个人肩负两种责任，恩宠与道义有一丝一毫不完备，传到朝廷就不是享受封国的福气了。臣王急于顿，希望大王明察。昌邑王刘贺虽然不遵正道，但还知道尊敬礼遇王吉，于是下令说，寡人的行为不能没有懈怠，中尉非常忠诚，多次辅助我的过失，派业者千秋赐给中尉牛肉500斤，酒5担，肉干5束。此后刘贺又放纵如故，王吉就劝谏争论，很尽辅佐的职责，虽然不治理百姓，但国中没有人不敬重他。过了很久，汉昭帝驾崩，没有子嗣，大将军霍光执政，派大鸿胪、宗正迎接昌邑王。王吉就上书告诫昌邑王说，我听说高宗居丧三年不说话，如今大王因丧事被征召，应当日夜哭泣悲哀而已，谨慎不要有任何举动。况且何止丧事，凡是面向南方的君主，怎么能轻易说话呢？上天不说话，四季运行，万物生长，希望大王明察。大将军仁爱永志，忠信的德行天下，没有不知道的，侍奉孝武皇帝20多年，未曾有过错。先帝抛下群臣，把天下托付给他，托付幼主，大将军怀抱幼主于襁褓之中，布政施教，天下安定，即使是周公伊尹也不能超过他。如今皇帝驾崩，没有子嗣，大将军一心考虑可以奉守宗庙的人，潘颖拥立大王，他的人后岂能衡量？我希望大王侍奉他，敬重他，正是完全听从他的意见，大王垂拱难面而已，希望留意，长记在心。昌邑王到达京城，即位20多天，因行为淫乱被废黜。昌邑的群臣因在封国时没有举报大王的罪过，让汉朝朝廷不知道，又不能辅佐引导，使大王陷入大恶，全被下狱处死。只有王吉和郎中令公遂因忠诚正直，多次劝谏，得以减免死罪，被剃发罚为成旦。王吉从家中启用为益州刺史，因病离职，又被征召为博士兼大夫。这时汉宣帝很遵循汉武帝的旧例，公室车服比昭帝时更盛大。当时外戚许氏、史氏、王氏受宠显贵，而皇上亲自处理政事，任用能干的官吏。王吉上书谈论政事得失，说陛下亲自具备圣明资质，总揽万方，帝王的图籍每天都陈列在面前，只考虑天下事务，将要兴起太平。诏书每次颁布，百姓欣然，好像获得新生。我私下思考，这可以说是极大的恩德，但不可以说是根本要务。想要治理好天下的君主，不是每代都有，公卿大臣有幸遇到这样的时机，言听计从，然而没有建立万世的长远策略，将民主提升到三代那样的隆盛。他们的要务在于会计文书，判决案件罢了，这不是太平的基础。我听说圣王宣扬德性教化，一定从近处开始。朝廷不完善，难以谈论治理；左右不正，难以教化远方。百姓微弱而不能欺压，愚昧而不能欺骗。 圣主在深宫中独自行动，做对了天下人都称颂，做错了天下人都议论。行为从近处发生，一定在远方显现，所以谨慎选拔左右，审慎选择所派之人。左右是用来端正自身的，所派之人是用来宣扬德性的。诗经说，众多贤士，文王因此安宁，这就是根本。春秋之所以重视大一统，是因为天下同一风俗，九州共同贯穿。如今世俗官吏治理百姓，没有礼义准则可以世代通行，只是设立刑法来约束。那些想治理好的人不知道途径，凭主观臆断穿凿附会，各取一时之便，权谋诡诈，任意而为，所以一旦变化之后就无法再修复。因此百里之内的风俗不同，千里之内的习惯不同，每户政令不同，每人服饰不同，欺诈虚伪产生，刑罚没有尽头，质朴日益消失，恩爱逐渐淡薄。孔子说安定国家治理百姓，没有比礼更好的，这不是空话。君王在没有制定礼制时，引用先王礼制中，适合今天的来使用。我希望陛下承顺天心，兴起大业，与公卿大臣以及儒生阐述旧礼，明确王制，引导一代百姓达到仁义长寿的境界，那么风俗怎么会不如成康之治，寿命怎么会不如高宗？我私下看到当时屈务不合道义的情况，谨逐条上奏，请陛下裁夺选择。王吉的意思认为，夫妇是人伦的大纲，寿命长短的萌芽，世俗嫁娶太早，还不知道为人父母之道，就有了孩子，因此教化不明，而百姓多夭折。聘娶妻子送嫁女没有节制，那么穷人够不上，所以不养育孩子。又汉家列侯娶公主，诸侯则国人娶翁主，使男子侍奉女子，丈夫屈从于妻子，颠倒了阴阳之位，所以多有女祸。古时候衣服车马贵贱有等级，以包养有德而区别尊卑，如今上下贱越无度，人人自行其事，因此贪图财力，不畏死亡。周朝之所以能达到大治，刑罚搁置不用，是因为在暗中禁止邪恶，在未萌发时杜绝恶行。又说舜汤不任用三公九卿的后代，而举用高尧伊尹，不仁之人就远离了。如今让世俗官吏得以任用子弟，这些人大多骄横傲慢，不通古今，至于积累功劳治理百姓，对百姓无益，这就是诗经罚坛所做的原因。应当公开选拔，求取贤才，废除任子令，外戚和故人可以多给钱财，不宜居官位，取消缴底细，减少乐府，节省上方，明确向天下显示节俭。古时候工匠不制作雕饰的器物，商人不流通奢侈的物品，并非只有工商贤德，政治教化使他们如此。百姓看到节俭就会回归根本，根本立住了，末节自然成就。他的主张如此，皇上认为他的言论迂阔，不怎么优待器重他。王吉于是称病辞官回到琅琊。当初王吉年轻时求学，住在长安。东林家有一棵大枣树垂到王吉的庭院中，王吉的妻子摘了枣给王吉吃。王吉后来知道了这件事，就休了妻子。东林听说后想砍掉那棵树，邻居们共同劝阻，于是坚决请求王吉让妻子回来。街坊中流传这样的话，东家有树，王阳休妻。东家早完好，休妻又回来。他的严格操守就是这样。王吉与贡禹是朋友，世人称王阳在位，共工谈官，意思是他们取舍相同。汉元帝初即位，派使者征召贡禹和王吉。王吉年老，路上生病去世，元帝哀悼他，又派使者吊唁祭祀。当初王吉兼通五经，能传授邹氏、春秋、用、诗经、论语，教授学生，喜好梁丘贺解说易经，让儿子王俊接受学习。王俊以孝廉身份担任郎官。左曹陈贤举荐王俊父子贤德，经学明通品行端正，应当显扬以激励世俗。光禄勋匡衡也举荐王俊有专对才能，升任见大夫，派他去责备淮阳献王，调任赵国内史。王吉因昌邑王之事受刑后，告诫子孙不要做亡国官吏，所以王俊在路上生病免官回家。从家中启用为幽州刺史，升任司隶校尉，上奏免去丞相匡衡，升任少府。八年后汉成帝想重用他，调王俊出任京兆尹， 用正式考验他。在此之前，京兆有赵广汉、张敞、王尊、王章到王俊都有能干的声明，所以京师称道前有赵、张，后有三王。而薛轩从左冯翊接替王俊为少府，恰逢御史大夫空缺，古勇上奏说圣王部把名誉加到实际功效之上，考核成绩用人的方法，薛轩的正事已经过考验，皇上同意他的意见。薛轩任少府一个多月，就越级升为御史大夫，直到丞相。王俊于是接替薛轩为御史大夫，共同在位。六年后因病去世，翟方敬接替王俊为大夫。几个月后，薛轩免职，翟方敬就接替为丞相。众人为王俊遗憾没能封侯。王俊任少府时，妻子去世，就不再娶妻。有人问他，王俊说德行不如曾参，儿子不如曾华、曾元，又怎么敢娶妻呢？王俊的儿子王崇凭借父亲的官位担任郎官，历任刺史、郡守，治理政务，有能干的名声。建平三年，从河南太守被征召入朝担任御史大夫几个月。当时成帝的舅舅安成公侯夫人王放寡居在长信宫供养，因犯著祖罪被关进监狱。王崇上奏密封的奏章，替王放说话。王放的外家谢氏与王崇联姻，哀帝认为王崇不忠诚，下诏书给王崇说，朕因为你有累世的美德，所以越级提拔你。你任职以来，忠诚匡正国家的事迹没有听说，反而怀着欺诈的言辞，想要攀附营救救姻亲之家，这是大逆不道的罪行，举止专横放纵，不遵法度，无法给百官做表率。将王崇降职为大司农，后来调任卫尉、左将军。平帝即位，王莽执政，大司空彭轩请求退休离职，王崇接替担任大司空，封为扶平侯。一年多后，王崇又称病请求退休，都是为了躲避王莽，王莽让他回到封国。一年多后被复辟毒死，封国被废除。从王吉到王崇，世代以清廉闻名，但才能和名声逐渐比不上父亲，而官位俸禄却更加显赫。他们都喜好车马衣服，自己的供养非常鲜明华丽，但没有金银锦绣的物品。等到调动离职时，所携带的不过一袋衣服，不积蓄多于财物。离职在家时也穿布衣吃粗粮。天下人佩服他们的廉洁，却奇怪他们的奢侈，所以民间流传王阳能制作黄金。贡禹字少翁，琅琊人，凭借明晓经书，品行高洁著称，被征召为博士、凉州刺史，因病辞官，又被举荐为贤良，担任河南县令。一年多后，因职务上的事被府官责备，他摘掉帽子谢罪。贡禹说，帽子一旦摘掉，哪里还能再戴上呢？于是辞官。元帝刚即位，征召贡禹为谏大夫，多次虚心向他询问政事。当时年成不好，郡国大多困苦，贡禹上奏说，古代公室有制度，宫女不超过九人，马匹不超过八匹，墙壁涂饰而不雕画，木头磨光而不雕刻，车舆器物都不装饰花纹，院又不超过数十里，与百姓共享，任用贤能，征收十分之一的税，没有其他赋税徭役，让百姓每年服役不超过三天，千里之内自给自足，千里之外只需进贡职责而已，所以天下家家丰足，颂声四起。到高祖、孝文、孝景皇帝，遵循古代节俭，宫女不超过十几人，马就马百余匹。孝文皇帝穿粗绸衣服，穿皮鞋，器物没有雕纹金银装饰。后代争相奢侈越来越严重，臣下也互相仿效，衣服、鞋子、裤子、刀剑的规格与君主相乱，君主上朝入庙时，众人不能区别，很不合适。但这并非他们自知奢侈越礼，就像鲁昭公说，我哪里奢侈了？如今大夫超越诸侯，诸侯超越天子，天子超越天道，已经很久了。成绩衰世挽救乱局，矫正恢复古代教化，在于陛下。臣愚以为完全效仿太古很难，应该稍微效仿古代，来自我节制。论语说，君子乐节礼乐。如今公事已经确定，无可奈何了，其余都可以减省。所以过去齐德三福官输送衣物不超过十箱，如今齐德三福官做工各有数千人，一年费用数据万。蜀郡广汉郡主管经营器， 每年各用500万。三公关每年费用5000万，东西知识也是这样。旧马吃素将近万匹。陈贡宇曾经跟从陛下到东宫，见到赏赐的碑案都画有文采金银装饰，这不是应该用来赏赐臣下的东西。东宫的费用也不可胜计。天下百姓之所以大量饥饿而死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如今百姓大饥而死，死后不能安葬，被猪狗吃掉，甚至人互相吃，而舅马吃素苦于太肥，气很盛，以至于每天要牵出去散步。王者受命于天，作为百姓的父母，难道应该这样吗？上天难道看不见吗？武帝时又大量选取好女，多达数千人来充实后宫。等到武帝去世，昭帝年幼，霍光专权，不知道礼制端正，胡乱多藏金银财物，鸟、兽、鱼、鳖、牛、马、虎、豹等活物共190种，全部埋藏起来，又都把后宫女子安置在陵园，严重失礼，违背天心，也未必符合武帝的意愿。昭帝去世，霍光又这样做。到孝宣皇帝时，陛下不愿说这事，群臣也遵循旧例，非常令人痛心。所以使天下承袭风气，选取女子都大大过度，诸侯的妻妾有的多达数百人，豪富利民蓄养歌者多达数十人，因此宫内多怨女，宫外多旷夫。至于百姓埋葬，都虚耗地上来充实地下，这个过错从上产生，都是大臣遵循旧例的罪过。希望陛下深入考察古道，遵从节俭，大力减损车马服饰器物，减去2/3。子产多少有命，审查后宫，选择贤良的留下20人，其余全部放归。至于各陵园中没有子女的女子，应该全部遣散。只有杜陵宫人数百，实在值得哀怜。舅马可以不超过几十匹，只留下长安城南苑地作为田猎之苑，从城西南到山西到户县都恢复农田给予平民。如今天下饥荒，难道可以不大加自我减损来拯救百姓，以符合天意吗？天生圣人是为了万民，不是仅仅为了让自己娱乐而已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，天难慎思，不义为王，上帝凌女，无我尔心。当仁不让，只可以圣心参酌天地，考量王谷，不可与臣下商议。如果阿谀顺从旨意，随君上下，陈贡宇不胜恳切，不敢不尽忠心。天子认为他的忠心很好，于是下诏让太仆减少喂谷的马，水衡减少喂肉的兽，省去宜春下院给予平民，又停止角笛等各种游戏和骑的三福官，升贡宇为光禄大夫。不久，贡宇上书说，陈贡宇年老贫穷，家产不满1000000，妻子儿女连糠豆都不够吃，粗布短衣都不完整，有田130亩，陛下过分关心征召臣，臣卖田100亩来供给车马。到任后被任命为谏大夫，俸禄800担，俸钱每月9200。由太官供给膳食，又蒙赏赐四季杂增，棉絮、衣服、酒肉、各种果物，恩德非常深厚。生病时事医来治疗，依赖陛下神灵得以不死而活。又被任命为光禄大夫，俸禄2000担，俸钱每月12000。俸禄赏赐越来越多，家日益富裕，自身日益尊贵，实在不是草野愚臣所应当承受的。私下想，终究无法报答厚德，日夜惭愧而已。陈贡宇犬马之齿81岁，血气衰竭，耳不聪目不明，不能再有补益，所谓白吃饭空占职位，玷污朝廷之臣。自己痛心离家3000里，只有一个儿子，年12岁，他并不能在家为臣准备棺椁。实在担心一旦跌倒气绝，不能再回来，玷污宫室中的席见，骸骨被抛弃，孤魂不归。不胜私怨，希望祈求骸骨趁活着回归乡里，死而无憾。天子答复说，正因为你有伯夷的廉洁，始于的耿直，坚守经典依据古道，不阿谀当世，勤勉为民，世俗所少见，所以亲近你，希望你参与国政。如今还没来得及长久听到你的奇论，却说要隐退，难道有什么遗憾吗？还是在位者与你意见不同？过去曾让金厂告诉你，想趁你活着时给你儿子俸禄，已经告诉你了，如今又说儿子小，以王命来照顾你家，即使有100个儿子又怎能超过？ 今传说不忘故土，何必思念故乡？请你努力加餐，谨慎疾病来保养自己。”一个多月后，任命贡禹为长信少府。恰逢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，贡禹接替担任御史大夫，位列三公。自从贡禹在位，多次谈论得失，上书几十次。贡禹认为古代百姓没有富算口钱，从武帝征伐四夷开始，对百姓加重赋税，百姓生孩子三岁就出口钱，所以百姓十分困苦，以至于生下孩子就杀掉，非常令人悲痛。应该让小孩七岁换牙后才出口钱，20岁才出算赋。又说古代不用金钱作为货币，专心于农业，所以一个农夫不耕种，就必定有人受饥饿。如今汉朝铸造钱币，以及各铁官都设置官吏，士兵刑徒开山取铜铁，一年动用10万人以上，中等农民可养活7人，这就是70万人经常受饥饿。凿地数百丈，消损阴气的精华，地中空虚，不能寒气出云，砍伐树木没有时间禁令，水旱灾害未必不由此产生。自从五铢钱兴起以来70多年，百姓因盗铸钱币被判刑的很多，富人积钱满屋仍然不满足。民心动摇，商人求利，东西南北各用智巧，好衣美食每年有2/10的利润而不交租税。农夫父子暴露在田野中，不避寒暑，拔草拔土，手脚长茧，已经交了谷租，又出草税，相关私下所求不可胜功。所以百姓弃本逐末，耕田的人不到一半。平民即使被赐予田地，也低价卖掉去经商，穷困了就起来做盗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末业利润深而受钱迷惑。所以奸邪不能禁止，根源都在于钱。痛恨末业就要断绝根本，应该废除采铸玉金银铸钱的官员，不再用钱作为货币。市场不得贩卖，废除租租的法律，租税俸禄赏赐都用布帛和谷，使百姓全部归于农业，恢复谷道就便利了。又说各离宫以及长乐宫的卫兵可以减少大半，以宽免徭役。又各官奴婢10万多人游玩无事，用良民的赋税来供养他们，每年费用5-6巨万，应该释放为平民，给予粮食，让他们代替关东戍卒，在北边停色瞭望。又想让近臣自个曹侍中以上，家不得私自贩卖，与民争利，违犯的就免官削爵，不得做官。贡禹又说，孝文皇帝时看重廉洁，鄙视贪污商人赘婿，以及官吏犯赃罪的都被禁锢，不得做官，赏善罚恶，不偏袒亲戚，罪行清楚的处以死刑，有疑问的从轻处理，没有赎罪之法，所以令行禁止，海内大化，天下判刑案件仅400件，与行错不用无异。武帝开始统治天下，尊贤用事，开辟土地数千里，自认为功大威行，于是放纵嗜欲，用度不足，就实行一切权变，让犯法者赎罪，陷谷者补官，因此天下奢侈，官乱民贫，盗贼并起，亡命者众多。郡国怕被诛杀，就选择善于写文书，熟悉计部，能欺骗上级的人作为要职。奸邪不胜，就选取勇猛能压迫百姓，以苛暴威服下属的人，让他们居于高位。所以无义而有才的人显赫于世，欺骗而善写文书的人尊贵于朝，悖逆而勇猛的人显贵于官。所以世俗都说，为什么要孝悌？钱财多就光荣。为什么要礼义？懂得文书就能做官。为什么要谨慎？勇猛就能当官。所以受过情义坤前行的人，仍然卷起袖子在政事上作威作福，行为虽像猪狗，但家富士足，目指气使，这就是贤人。所以称做官而致富的人为英雄，行奸而得利的人为壮士。哥哥劝弟弟，父亲勉励儿子，风俗败坏到了这种地步。考察其所以如此，都是因为犯法可以赎罪，求事得不到真贤，丞相郡守崇尚财力，诸罚不行导致的。如今想兴起治治，实现太平，应该废除赎罪之法。丞相郡守选举不实，以及有赃罪的就执行诸罚，不只是免官，那么就会争相尽力为善，看重孝悌，鄙视商人，禁用真贤，举荐实廉，天下就治理了。孔子一个普通百姓罢了，因为乐道正身不懈怠的缘故，四海之内天下君主 没有孔子的言论就无法折中。何况以汉地之广，陛下之德，处于南面之尊，掌握万圣之权，凭借天地之助，对于变革世风，改变习俗，调和阴阳，陶冶万物，教化天下，比绝刘芷坠更容易。自成康以来将近千年，想要治理的人很多，然而太平不再复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舍弃法度而任用私意，奢侈盛行而仁义废弃。陛下果真深切思念高祖的艰苦，专一效法太宗的治理，端正自身以率先天下，选贤以辅助自己，引进忠正之士，诛杀奸臣，放逐谄佞，射出陵园之女，停止唱乐，杜绝政声，去除假以之障，斥退虚伪轻薄之物，修节俭之化，驱使天下百姓都归于农业。如此不懈怠，那么三王可及，五帝可治。希望陛下留意省察，天下幸甚。天子将他的建议交付讨论，下令百姓生孩子七岁才出口钱，从此开始。又停止上林公馆中很少灵性的公馆，并减省建章，甘泉宫的卫兵减少，诸侯王庙的卫兵节省一半。其余虽没有完全听从，但嘉奖他的质朴耿直之意。贡禹又上奏想废除郡国庙，确定汉宗庙迭毁之礼，都没有实行。担任御史大夫几个月后去世，天子赐钱100万，让他的儿子担任郎官，官至东郡都尉。王禹去世后，皇上追思他的建议，最终下诏撤销郡国的宗庙，确定轮流毁庙的礼仪。但通晓经学的儒者有人非议此事，具体记载在《韦玄成传》中。两公都是楚地人，公胜自君兵，公射自君欠，二人相互友好，都享有名节，所以世人称他们为楚两公。年轻时都喜好学习，通晓经术，公胜担任郡吏，公射没有做官。过了很久，楚王入朝，听说公射的名声，聘请他担任常侍，公射不得已跟随楚王回到封国后，坚决辞官，希望完成学业，又到了长安。而公胜担任郡吏，三次被举荐为孝廉，因为亡国人的身份不能担任宿卫和捕吏，两次担任县尉，一次担任县丞，公胜都是到任后就离职。周礼举荐他为茂才，担任重权县令，因病辞官。大司空何武执金吾颜崇举荐公胜，哀帝在做定陶王时本来已经听说他的名声，征召他为谏大夫。引荐时，公胜举荐公社以疾抗妇人宁寿，既因人侯家，皇上下诏都征召他们。公胜说，我私下见国家征召衣屋，常常为他们配备车马，征召贤者也应该配备车马。皇上说，大夫是乘坐私车来的吗？公胜说，是的。皇上下诏为他们配备车马。公社侯家到今后都担任谏大夫。宁寿声称有病没有前来。公胜担任谏官，多次上书请求召见，说百姓贫困，盗贼众多，官吏不良，风俗浅薄，灾异多次出现，不能不忧虑。制度过于奢侈，刑罚过于严酷，赋敛过于沉重，应当以简约作为天下的表率。他的言论遵循王吉、贡禹的意旨。担任大夫两年多，升任丞相司职，调任光禄大夫，代理右扶风。几个月后，皇上知道公胜不是处理繁杂事务的官吏，于是又让公胜担任光禄大夫，朱吏给侍中。公胜进言董贤扰乱制度，因此触犯了皇上的旨意。一年多后，丞相王嘉上书举荐袁廷尉、梁相等人，上书弹劾王嘉奏事任意，迷惑国家，欺罔皇上，大逆不道。下交将军何忠朝官议论，左将军公孙禄私立报宣，光禄大夫孔光等14人都认为王嘉因犯迷国不道之罪。唯独公胜上书议论说，王嘉本性邪僻，所举荐的大多是贪婪残暴的官吏，位居三公，阴阳不合，诸事废弛，过错都源于王嘉，迷惑国家无可置疑。如今举荐梁相等人，过失很轻微。天色已晚，议论的人散去。第二天早晨再次汇集，左将军公孙禄问公胜，你的议论没有根据，现在奏章应当上报，应该听从哪种意见？公胜说，将军认为我的意见不可行，就连我一起弹劾吧。博士夏侯常看到公胜回答公孙禄时意见不合，起身到公胜面前说，应当按奏章所说那样。公胜用手推开夏侯常说， 走开。几天后，再次讨论是否可以恢复孝惠帝、孝景帝的庙，议论的人都认为应当恢复。公胜说，应当依从礼制。夏侯常又对公胜说，礼制有变化。公胜厉声说，走开，这是时事的变化。夏侯常恼怒，对公胜说，我看你怎么样，你想稍微与众人不同，在外表上博取名声，你不过是申屠敌一类人罢了。在此之前，夏侯常又曾对公胜说起高陵有人子杀母的事，公胜报告了这件事。尚书问，从谁那里听来的？公胜回答，从夏侯常那里听来的。尚书让公胜去问夏侯常，夏侯常本就怨恨公胜，就回答说，从平民那里听说的，告诫你不要说，上奏不详细，胡乱行事，触犯律法。公胜理屈，无法回答尚书，就自己弹劾自己与夏侯常争辩，玷污了朝廷。事情交给御史中丞召来审问，弹劾说，公胜是二千担官吏，夏侯常是大夫，都侥幸得以担任给侍中，参与议论，却不崇尚礼义，在宫门之下相互诽谤仇恨，疾言厉色争辩，怠慢无礼，都数不尽。皇上下诏说，各将一级官制。公胜谢罪，请求退休。皇上于是又加以赏赐，让他的儿子公伯担任侍郎，让公胜出任渤海太守。公胜称病不能赴任，过了六个月被免官回家。皇上又征召他担任光禄大夫，公胜常常称病卧床，多次让儿子尚书请求退休，正逢哀帝驾崩。当初琅琊人秉翰也因清高的品行被征召任用，官至金兆尹，后来担任太中大夫。王莽把持朝政，公胜和秉翰都请求退休。从昭帝时起，涿郡人韩福英德性被征召到京师，赐给册书和伯后，遣送回家。诏书说，朕怜悯你们被官职事务劳累，你们要致力于修养孝悌之道，来教导乡里。路上住宿在驿站，沿途县里要备办酒肉，供应随从和马匹。地方长官要按时慰问，每年八月赐羊一头，酒二壶。不幸去世的，赐给一床父亲，用钟劳祭祀。于是王莽依照旧例，禀告太后遣送公胜、秉翰。册书说，元始二年六月庚寅日，光禄大夫、太中大夫两位老人因年老有病退职。太皇太后派谒者仆夜池册书诏告说，听说古代官吏到年龄就退休，这是为了恭敬谦让而不耗尽他们的精力，现在大夫已经到年龄了，朕怜悯你们被官职事务烦扰，你们要上报儿子、孙子或同产，同产之子一人。大夫要修养身心，遵守道义，以终养天年。赐给伯以及沿途住宿，每年按时供应羊、酒、一批，都依照韩服旧例。所上报的儿子都授予郎官。于是公胜、秉翰就回乡养老。秉翰的侄子秉曼荣也修养心智，自我约束，做官不肯超过六百担，就自行免职，他的名声超过了秉翰。当初公社因公胜举荐被征召为谏大夫，因病免职，又被征召为博士，又因病离职。不久哀帝派使者到楚地任命公社为泰山太守。公社家在五原，使者到县里请公社，想让他到庭中接受应受。公社说，天子以天下为家，何必一定要到县庭。于是就在家中接受诏命，从便到上任。到任几个月后，尚书请求退休。皇上征召公社到京兆东湖地界时，他坚决声称病重。皇上于是派使者收回应受，任命公社为光禄大夫。多次赐予休假，公社始终不肯启用，于是被遣送回家。公社也通晓五经，用鲁师教授学生。公社、公胜回到乡里后，郡中二千担长吏初到任时，都到他们家中，像对待老师弟子那样行礼。公社六十八岁时，在王莽摄政期间去世。王莽篡位后，派武威将帅巡行天下风俗，将帅亲自捧着羊酒慰问公胜。第二年，王莽派使者就地任命公胜为讲学祭酒，公胜称并不应征。又过了两年，王莽又派使者捧着玺书，太子师友祭酒应受，用安车驷马迎接公胜，就地任命，官至上卿，先赐给六月俸禄作为制装费，使者和郡太守、县长吏 三老官署，行义诸生1000多人进入公圣的礼像宣读诏书。使者想让公圣起身迎接，长久站在门外，公圣声称病重，在室内设床，安置在门西南窗下，头朝东，穿上朝服，脱带身带。使者进入室内，从西边面向南站立，宣读诏书，交复喜书，两次退后行拜礼，捧上应寿，把安车四马送进来，上前对公圣说：圣朝未曾忘记您，礼制尚未确定，等待您来施政，想听听您要实行的措施来安定天下。公圣回答说：我向来愚钝，加上年老有病，命在旦夕，如果随使者上路，必定死在路上，毫无益处。使者要挟劝说，以至于要把应寿强行加在公圣身上，公圣总是推辞不接受。使者就上奏说：当前盛夏酷热，公圣病重气短，可以等到秋凉再出发。皇上下诏同意。使者每5天和太守一起询问公圣的起居，对公圣的两个儿子和门人高辉等人说：朝廷虚心等待，将封给土地，即使有病也应当移动到义社，表示有上路的意思，一定为子孙留下大业。高辉等人转告了使者的话，公圣知道自己不被听从，就对高辉等人说：我蒙受汉家厚恩，无法报答，如今老了，早晚会入土，岂能以一己之身侍奉两姓君主，到地下见雇主呢？公圣于是吩咐官殓丧事，衣服足够包裹身体，棺木足够容纳衣服，不要随俗扰动我的坟墓，种柏树，建祠堂。说完后就不再开口饮食，过了14天去世，死时79岁。使者太守亲临入殓，按照制度赐给父亲祭祀，门人穿着丧服治丧的有几百人。有位老人来吊唁，哭得非常悲哀，随后说：哎，香草因香气而自焚，油脂因照明而自消，公生竟不能享尽天年，不是我的同道啊。于是快步走出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公圣住在彭城连里，后世刻石标示他的里门。鲍宣字子都，渤海高城人，好学，通晓经术，担任县乡色夫，代理数州城，后来担任都尉、太守、公曹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担任郎官，因病辞官，又担任州从事。大司马、魏将军王商征召鲍宣，举荐他为议郎，后来因病离职。哀帝初年，大司空何武任命鲍宣为西曹院，非常敬重他，举荐鲍宣为谏大夫，升任豫州牧。一年多后，丞相司职郭钦上奏说鲍宣举措繁苛，代理2000人官吏，署理官吏审理诉讼，所查办的事项超出诏书规定的范围。巡视郡国时，乘坐一车布衣礼制，驾一匹马，住宿乡亭，受到众人非议。鲍宣因此获罪，被免官。回家几个月后，又被征召为谏大夫。鲍宣每次在位，常上书谏政，他的言论少文是多时事。这时，皇帝的祖母傅太后想与成帝母亲都称尊号，封爵亲属。丞相孔光、大司空师丹、何武、大司马傅西起初坚持正义，违背了傅太后的旨意，都被免官。丁氏傅氏子弟一起禁用，董贤显贵受宠，鲍宣以谏大夫身份列于其后，上书进谏说：我私下见孝成皇帝时，外戚把持权柄，人人援引自己的私党充满朝廷，阻塞贤人禁用之路，扰乱天下，奢侈无度，使百姓穷困，因此日食发生近10次，彗星4次出现。威王的征兆是陛下亲眼所见的，如今为什么比从前更加严重呢？朝臣中没有大如骨梗、白发老人，魁梧杰出的人士，议论通晓古今，慨然感动人心，忧国如饥似渴的人，我没有见到。亲近外戚小童和宠臣董贤等在宫门下办事，陛下想和这些人共同承奉天地，安定海内，非常困难。现在世俗把不聪明的人当作有才能，把聪明的人当作没有才能。从前尧流放四兄而天下归服，如今罢免一个官吏，却使众人困惑。古时施行人尚能服罪，如今赏赐人反而让人困惑。请托行奸，群小日日禁用，国家空虚，用度不足，百姓流亡离开城郭，盗贼并起，吏员残害，一年比一年严重。大凡百姓有7种流亡原因：阴阳不和、水旱成灾，这是一亡；县官加重征收更付租税，这是二亡； 贪利侵吞公物，收受无度，这是三王。豪强大性，蚕食无厌，这是四王。颗粒蒸发徭役，失去农桑时节，这是五王。部落古民，男女遮道捕盗，这是六王。盗贼劫掠，夺取百姓财物，这是七王。七王尚且可以忍受，又有七种死因，酷吏殴打致死，这是一死。办案严苛，这是二死。冤枉陷害无辜，这是三死。盗贼横行，这是四死。仇怨互相残杀，这是五死。年景不好，饥饿而死，这是六死。食疫流行，这是七死。百姓有七亡而无一德，想要国家安定实在困难。百姓有七死而无一生，想要刑罚搁置实在困难。这难道不是公卿郡守国相贪婪残暴成风所造成的吗？群臣侥幸得以身居高位，享受厚禄，哪有肯对百姓施加怜悯，帮助陛下推行教化的呢？他们的志向只在经营私利，招待宾客，谋取奸利罢了。把苟且逢迎视为贤能，把拱手沉默视为素餐视为明智，把像我鲍轩这样的人视为愚笨。陛下从民间提拔我，确实希望有毫毛之意，岂是只想让我享受美食高官，看重高门之地呢？天下是皇天的天下，陛下上为皇天之子，下为黎民父母，为上天养育百姓，看待他们应当一样，符合施灸之师。如今平民吃菜都不饱，衣服又破烂，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全，实在令人心酸。陛下不拯救他们，将归向何处呢？为什么独自偏爱豢养外戚和宠臣董贤，大量赏赐数以万计，使他们的奴仆宾客把酒当成水，把肉当成草，家奴童仆都因此致富，这不是天意啊？至于汝昌侯富商没有功劳而受封，官爵不是陛下的官爵，而是天下的官爵。陛下取不当之官，官非其人，却希望上天喜悦，百姓归服，岂不困难吗？方阳侯孙宠，夷陵侯西夫公，他们的辩才能够惑乱众人，逞强足以独断专行，是奸雄中的魁首，迷惑世人的尤甚者，应该及时罢免。至于外戚中那些年幼不懂经术的，都应该让他们离开职位去从师学习，赶紧征召前大司马傅喜，让他统领外戚事宜。前大司空何武、施丹，前丞相孔光，前左将军彭轩，他们都曾师从博士研习经书，官位都曾立至三公，智谋威信足，以用来建立教化，谋划安危。公胜担任司职，郡国都谨慎地选拔举荐人才，三府的疏运官员也不敢为非作歹，可以对他委以重任。陛下先前因为一时小不忍而罢免了何武等人，天下人都感到失望。陛下尚且能宽容许多没有功勋品德的人，难道就不能容忍何武等人吗？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以天下人的心为自己的心，不能只图自己痛快而独断专行。向上，皇天会降下谴责；向下，黎民百姓会怨恨。再其次，有直言进谏的臣子，陛下如果想要自甘非不而后代恶臣，天下人也不会听从。我虽然愚钝，难道不懂得多接受俸禄赏赐，享受太官的美食，广置田产宅地，后代妻子儿女，不与恶人结仇，来安身立命吗？实在是迫于大义，谏争是我的职责，不敢不竭尽于忠。希望陛下稍微留神阅览五经的文辞，推究圣人的深意，深思天地的告诫。我鲍轩言语迟钝，不胜惶恐，只有以死效忠罢了。皇上因为鲍轩是明儒，宽容了他。这时郡国发生地震，民间讹传要抽签抽人。第二年正月初一出现日食，皇上于是征召孔光，罢免了孙宠、西夫公，罢免了侍中朱曹、黄门郎等数十人。鲍轩又上书说，陛下已是奉父亲的礼节侍奉上天，已是奉母亲的礼节侍奉大地，像养育子女一样养育黎民百姓。即位以来，上天亏损了光明，大地发生震动，百姓讹言互相惊恐。如今在正月元旦发生日食，确实值得畏惧。小民在正月初一尚且害怕毁坏器物，何况是太阳有亏缺呢？陛下深切自责，避开政殿，鼓励直言，寻求过失，罢退外戚以及身边那些无功而实禄的人，征召任命孔光为光禄大夫，揭发孙宠、 西夫公的罪恶，罢免他们的官职，遣送回封国。众百姓都欣然喜悦，天和人同心，人心喜悦了，天意也就化解了。然而二月丙戌日，有白虹贯穿太阳，连日阴天不下雨，这是上天还有忧结没有化解，百姓还有怨恨没有平息。始终驸马都尉董贤本来没有半点亲戚关系，只靠谄媚的容貌和余言自尽，赏赐没有限度，用尽了府库的积蓄，合并三座府地还觉得小，又拆毁了报事。董贤父子随意让天子的使者将作大将为他们修建宅地，巡逻的吏卒都能得到赏赐，上坟有聚会，太官就为他们供应食物。天下的供赋应当供养一位君主，现在反而全部送到了董贤家，这难道是上天的意志和百姓的心愿吗？上天不能长久辜负，如此厚待他反而是再害他。如果真的想哀怜董贤，应该让他向天地谢罪，化解天下人的仇恨，罢免遣送他回封国，没收他的车马器物，归还给朝廷，这样可以让他父子保全性命。不然的话，他是天下人的仇敌，没有能长久安宁的。孙宠、西夫公不宜留在封国，可以都罢免以昭示天下。再征召何武、师丹、彭轩、傅喜，豁然开朗地让百姓改观，以顺应天心，建立大政方针，以开启太平的端序。高门距离省户只有几十步，我求见出入，两年未被省察，想要让偏远鄙陋的人自己通达，实在太遥远了。希望赐给我几刻钟的时间，让我竭尽余落的思虑，即使退入九泉之下，也死而无憾。皇上被大意向所感动，采纳了鲍轩的进言，征召何武、彭轩，一个月内都恢复为三公，任命鲍轩为司隶。当时哀帝将司隶校尉改为司隶，官至与司职相当。丞相孔光四季巡视陵园，官署按照法令在驰道中行驶，鲍轩外出遇到他们，派官吏拦住了丞相的院使，没收了他们的车马，羞辱了宰相。事情下交给御史忠诚，侍御史到司隶官府想要逮捕鲍轩的从事，鲍轩闭门不让他们进入。鲍轩因拒绝和阻挡使者，丧失人臣之礼，大不敬不道，被交给廷尉狱。博士弟子济南人王贤在太学下举起旗帜，说想要救鲍司隶的到这边集合，聚集的学生有1000多人。第二天上朝时，他们拦住丞相孔光申诉，丞相的车无法前行，又守在宫阙前上书。皇上于是将鲍轩的罪减死一等，处以昆前之刑。鲍轩受刑后被流放到上党，认为那里土地适合耕田放牧，又少豪强，容易成为首领，于是定居在长子。平帝即位，王莽把持朝政，暗中怀有篡国之心，于是暗示周俊用罪名诛杀各地豪杰，以及汉朝忠直不依附自己的臣子，鲍轩和何武等人都被处死。当时朝廷指名逮捕陇西的星星，星星与鲍轩的女婿许干一起拜访鲍轩，吃了一顿饭就离开了。鲍轩不知情，被牵连入狱，自杀身亡。从成帝到王莽时期，有清明的人士，琅琊有季军王思，齐的有薛方子荣，太原有荀悦陈仲、荀襄治兵，沛郡有唐林子高、唐尊伯高，都因通晓经书，品行端正而闻名于世。济军和两位唐姓人士都在王莽朝做官，被封侯，位高权重，历任公卿之位。唐林多次上书见证，有忠直的节操。唐尊穿着破衣空鞋，用瓦器饮食，又将破旧衣物赠给公卿，落得虚伪的名声。荀悦、荀襄是同一宗族的兄弟，多被举荐为州郡的孝廉，茂才，多次因病辞官。荀悦散尽祖先留下的千余万资财，分施给九族和乡里，志节尤其高尚。荀相在王莽时被征召为太子嗣友，病死后，莽太子派使者赠予一批，他的儿子攀住棺材不肯接受，说死去的父亲遗言、师友的馈赠一概不收，如今因为皇太子有关的托付，所以不接受。京城的人都称赞他。薛方曾担任郡院祭酒，曾被征召而不去，到王莽用安车迎接他时，薛方通过使者辞谢说，尧舜在上，下面有朝父许由，如今明主郑兴隆唐虞之德，小臣想要坚守箕山的节操。使者报告后，王莽喜欢他的话，不强求他来。薛方在家教授经书，喜欢写文章，著有诗赋几十篇。 起初，虞米人郭钦在哀帝时任丞相司职，上奏罢免豫州牧鲍宣、金兆尹、薛修等人，又上奏弹劾董贤，被降职为卢奴令。平帝时升任南郡太守，而杜陵人蒋许元钦任兖州刺史，也以廉洁正直闻名。王莽摄政时，郭钦、蒋许都因病免官，回归乡里，卧床不出门，在家中去世。齐的人利荣克钦，北海人秦庆子夏、苏张尤钦、山阳人曹敬子期都是儒生，辞官不在王莽朝做官。王莽死后，汉更始帝征召曹敬为丞相、封侯，想要以此招揽贤人，消除寇盗。曹敬不接受侯爵。适逢赤眉军进入长安，想要招降曹敬，曹敬持剑格斗而死。世祖即位，征召薛方，薛方在路上病逝。两公、鲍宣的子孙都受到褒奖表彰，官至大官。赞曰：易经说君子的道，或出世，或隐居，或沉默，或言语，是说他们各自得到道的一部分，好比草木各有区别。所以说山林之士去了就不能回来，朝廷之士进去就不能出来，二者各有短处。春秋列国的卿大夫以及汉朝兴起以来的将相名臣，贪图俸禄，沉溺宠幸而丧失其世代的太多了，因此清洁之士在这时候显得宝贵。然而大体上他们大多能管好自己，而不能管好别人。王吉、贡禹的才能优于公胜、鲍宣，坚守正道而死，公胜确实做到了正直而不固执，薛方接近这种境界。郭钦、蒋许喜好隐退，不被玷污，超越了季勋和唐林、唐尊。